断的赞美你。哦，凡有口气息，我们就要赞美你。哦，主啊，因为有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甘甜，有你的同在心中是何等的满足跟喜乐。主啊，是在你的怀里是何等的平安，是何等的平静安稳。哦，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不断的敬拜你。在敬拜当中，主，我们要与你面对面。在敬拜当中，我们称谢你的荣耀，你的荣耀也要落在我们的身上。即使在敬拜的当中，在与你面对面的里面，我们仅看不仅能够看见你的荣光，我们也得着你的荣光，好像我们的生命在敬拜当中被你改变，好像我们整个人在你的里面，特别在敬拜你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的面前，当我们这样敬拜的时候，我们整个意念就要从地上被带到天上，从这暂时的人生进到那永恒的里面。哦，是的，你的同在就是我们得着永生的根据。主，你的同在也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永生。在敬拜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宝贵的救恩，因为凡相信你的就得永生，就必不至于灭亡。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借着在这样个等候敬拜当中，对你所应许的就一样一样的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你所应许的我们一件一件，哦，要成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哦，主，我们就深深知道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你更是在我们身上显明你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你。主啊，在我们的赞美的当中，主，你的心要得着满足。哦，主的心要得着安慰。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像这时候因着我们这样靠近你，主啊，求你也对我们来说话。哦，主啊，把你要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主啊，好像那微小的声音一样轻轻的，哦，也是这样的清楚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的话语，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确实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一个更加像你一样的生命。主，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圣灵亲爱的保卫师，真理的灵在这里引导我们，让我们一起活在真理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今天我们就看21节到26节，就是他们怎么去选一个 门徒来补足这个使徒的这个不足啊。这时候他们选了啊这个马提亚啊，这个人啊基本上我们不是很认识他，或许根本不认识他啊，但是圣经在选到的时候，那当然有几样事情是从选的那个条件来讲啊，我相信啊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圣经没有太多记载到这个人。我们现在读一下，当彼得讲完啊，就我们一定门徒当中一定12个门徒现在少了一个，一定要补上这个，因为这跟整个国的成就跟整个国的彰显是很重要。所以在神的国里面，不仅要讲到权柄跟能力，你一定要讲到神的国里面那个次序，你要讲到神国里面的那个啊所谓的啊神所预备的那个叫做内份，少一份都不行。这就是三位一体，缺了一位就不是三位一体，这不是我们信的神。所以相同的，神的计划真是应该这样说，很周密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因为这样的啊，周牧师长叫什么扣啊，你不能够少一块， 所以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从某角度来讲，这么多卷圣经，这么多不同作者，但你读在一起的时候，你好像一个跟另外一个好像互相的彼此来解释，或者彼此来提醒，就帮助我们读的人。所以当你花时间去思想的时候，你确实是不只是研究一卷的圣经，多卷这么多卷圣经多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确实神的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OK， 我们来读21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边有两件事情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就是这个做使徒的第一初代的使徒，或是第一批的使徒，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他们的条件是什么。那第二个，这些他们有的条件，但中间如果是有好几个，现在只要一个，那哪一个才是神真正要选的呢？怎么知道这是神所拣选？那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可以起从这段经文来学习。这边呢讲到两件事情，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从主耶稣道成肉身直到他离开，叫做始终了。换句话说，第一个的条件是说，这些人在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但是还没有死以前的，从他这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直到他钉在十字架上离开这个世界，这一段的时间或许你更长，包括复活以后的时间，看你怎么说。从天上到地上，然后从地上回到天上，这段的时间当中，第一个条件是说，这些人是跟主耶稣在一起的。当然解经家也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人跟耶稣的时间都一模一样，有些早呼召了，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以后，特别出来以后的呼召，有些人是跟主耶稣可能是跟了3年，有些跟了2年8个月等等的。但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这些人是跟主耶稣同行的。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群人是为耶稣来做见证，更要紧的，这群人是听过耶稣的教导的。这群人不是只是跟着耶稣跟跟走走走走跟跟这个当然很多人跟着耶稣，不过这群人主要的 point 在这里，这些人是常常跟着耶稣的。不论他是这个主耶稣出来以后的这个多少时间在跟，在被神呼召，我是意思说，不是每个人时间一模一样，3年半，不是，有些人长点，有些人短，但的主要的 point 是说，这些人是常常跟着耶稣。那常跟着耶稣，这个关键在哪？或者是说那个的不可，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在哪？因为这些人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整个信仰跟这个事情是绝对绝对绝对分不开的。就对于你跟神的认识，或者你跟对神话语的认识，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今天尤其这样的走过这么多年当我看到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信主很久了，或者也很热心，但是什么都好像都尽力，但有一样事情是比较疏忽的，那当时我们常把这个放在最后，我们常把神的话放在最后，有空再去读一读，我们把祷告也放在最后，有困难再去祷告。这跟整个的初代的教会的这些所谓的追寻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相反。 现在我们来说啊，等一下要不要祷告？我们请谁祷告？那个时候不用了，刚刚已经祷告完了，轮到你祷告。在初代教会没这种事情。所以不说嘛，有个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说，现在我们要问，今天谁带我们祷告？还推来推去，在当时没有这种事情的。今天我们说，我们邀请谁 say a prayer， 在当时说 we pray， 然后完以后有人就祷告了。所以呢，有一个事情的发生是很重要。你进到一个聚会，你看到弟兄姊妹要不要祷告？不是说要不要祷告，为了祷告，他要不要祷告？他开不开口祷告，讲一句话都可以，就要说他对神的敞开有多少。那我不说，可能你真很会祷告，或者你很愿意祷告，不用会这个字了。可能你真是在家祷告很长，几个钟头。牧师，我在家已经祷告够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所谓的异常的生活，应该这样说。换句话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说你说我好？为什么我这时候不开口祷告？我已经想到，哎，这是我祷告，不仅对神说，而且还有很多人在旁边听呢。我这样的祷告会不会有恰当有不恰当啊？等等等等，祷告是给人听的吗？当然，你带我们祷告那是一件事情。如果在敬拜赞美当中，祷告是祷告给神听的。所以这是 Dennis 牧师特别小长那个追求，我记得那个聚会他常说 forget 你旁边的人。今天我们活在宗教是什么，你读那个马太福音，什么叫做宗教？宗教是为别人，走到路上十字路口就祷告。为什么要在十字路口祷告？问不到圣殿祷告，因为在十字路口祷告很多人可以看得见呢、啊，表示你多么敬虔呢、啊？为什么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弄得整齐啊？因为你就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在禁食祷告，虽然弄得头发这个乱乱的、啊，也不刷眼，也不刷牙，不洗脸呢、啊。宗教是给人看的，我们的信仰是单单给神看的，应该这样的说，不是给看的，就是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你在感动，你就讲两句话，你根本不是为别人讲，你根本不是思想到我讲句话，你是对着神讲，你会讲的。当然我不说你不祷告就一定不爱神了，或者不这有刚刚我讲的这个困难。不过我相信这也常是我们的困难。哎呀，算了，不用祷告了啊，因为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人家觉得我祷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就说了，所以祷告有些是需要的，比较所谓的迫切诚情迫切的祷告，那可能是蛮长的，可能是真的。那个我倒是建议比较多是在一个所谓的私人的祷告里面。但是在祷告特别一种的祷告叫做敬拜赞美跟感谢，你不需要很长的，你不需要很迫切。我不说你长就一定不对，如果是你感动你当然可以长。我只是用这句话，你祷告是对谁祷告？这是一个就产生了一个的我们自己的一个思想，就对我们自己，到底我祷告是祷告给人听呢，还是祷告给神？那有时候祷告也蛮麻烦的，因为祷告好像听他讲一门课一样，他从头到尾讲了就教训人了，这也不是祷告，因为他祷告确实为人，因为怕我听不懂，或者怕我不懂，所以他一直祷告就没讲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基本上，主啊，求你怜悯欧永亮。我们好软弱，其实说哦，这个人很软弱，就讲别人很软弱。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在祷告里面操练啊。我觉得祷告应该是很自然，你会自然到个程度，你的祷告会从这个天花板穿过去到天上。祷告的男主不是环境男主，祷告男主是你这个人。你一打岔了，你一思想到别人，一思想这个事这样讲出来好不好，基本上你就不用祷告了，你就不需要祷告那个事情，不要挣扎。这就是为我们祷告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有太多是人的意念在里面，有人的思想在里面，有人的感觉感情，甚至有人的这个自我在里面。 我这样祷告会不会人家会笑我？如果你觉得你的祷告讲出来的时候怕人家笑，我的建议是说干脆你就不用祷告，或者默默祷告算。不要把一个属灵的事情啊变成一个宗教化，这是因为我们也被从小啊，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祷告了，有时候一些的比较属灵的长辈了，不见得一定年纪大，哎呀，你刚刚那个祷告怎么这样祷告？好像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祷告一定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一个 form 的里面，一个好像这样的话就不够资格祷告，或者不够成就祷告。我觉得祷告起码讲你的态度是真诚，而且你的内容是合乎圣经的，这跟你的话语很有关系。所以又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这些人在祷告，这个人呢，他们是在神的话语。所以从前面那段经文，为什么彼得站起来说我们要补一个人？因为从旧约的事，基本上应该反过来这样说，应该从主耶稣教说，主耶稣坐在宝座上会有十二个，另外一个十二个宝座是十二个这个使徒要坐在那边，然后是所谓的带领这十二个支派，代表这十二个支派。那当彼得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不以新约主耶稣讲的话就停在那里，因为神在旧约就已经有这么一个启示，所以他用到大卫的话，诗篇六十九篇跟诗篇一百零八篇那边讲到为什么要补这个犹大这个缺，堵补这个分。所以回过头来，然后到这时候他就说了规定有两件事情，他认为当然是大家都阿们了，就第一个，这些人是跟过主耶稣，讲了最白一眼，这人跟过主耶稣。什么叫做跟过主耶稣基督？不是跟他看他行神迹奇事，不只是说这个跟着他有五饼二鱼啊等等的，跟着他是因为听的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因为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什么叫做天国的道理。所以主耶稣在整个的师父里面常常讲到他的教训，一个就是比较直接的讲那个道理，一个呢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用比喻来讲这个天国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也用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讲的道，所以呢这叫跟从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跟从主人，最少应该有两件事情的发生，第一个就是你看过你明白主的信义，第二个你看过神迹奇事，或者说你看过主的心意被成就了，被成全了。明白主的话是 must， 是必须的，但是你看见神的话实现也是必须的，因为你这样你才知道所谓的神的话是大有能力。当主耶稣讲话说平静吧，哎，果然风浪就平静，你也会说平静，每个人都说平静吧，但每个人讲完以后风浪会平静，耶稣讲。所以你就突然讲到耶稣所讲的话是带有权柄，是带有能力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常说牧师怎么得到能力，怎么权，哦，怎么让我求主给我有能力服侍主？我真是第一个要问的是，你对神的话语有渴慕吗？或许你认识神的话，加上你愿意叫做用信心照着神的话去做吗？一说神讲什么做什么，坦白说你这样做一定会有能力，因为能力不是你赚来，不是你所谓的积功德而来，做努力而来，做你有能力是因为你信靠顺服而来。那最每个人都可以做，明白神的话就照神话去做，大人会做，小孩会做，有读书人会做，如果没有读书太多人也会做，听见主的吩咐命令你就去做就是，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权柄有能力。所以这边第一个很事情，这个人是懂的。所以为什么神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特别从保罗的角度，这边讲到先知包括旧先知也包括新约先知。新约先知是哪种先知？就听过主的教训，或是新约的圣经这个先知还包括哪些？不是主耶稣看过主耶稣那一代的，就是后面抓住神的话语的，愿意看到神的国神的话语会成全的，以至于神的国可以彰显，所以一代代的传染。所以你说现在有没有先知有没有使徒？从一个角度来讲，第一代的已经过去， 历代已经立下了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教会怎么建造，包括就是这些写这个新约圣经这些使徒们。但是这代表说这个这一代已经过去，确实没有，这人家走就走了。但是代表现在还有没有所谓使徒跟先知的功能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或许有些人继续负起着这个使徒跟先知功能。从福音派的角度来讲 ，yes， 因为福音派都说，所以讲到使徒，常常讲到是宣教师；讲到先知，是讲到教师。这是福音派所说的，起码过去我所了解。所以宣教师出于职堂呢，宣教职堂，然后这个教师们呢就讲神的话。所以福音派很讲究传福音，很讲究讲神的话，也很讲究宣教。当然灵恩也是看重，不过有点点的 interpretation 有点不太一样，或做法有点不太一样，这讲的比较准确点。所以使徒是带有权柄，不仅建造教会，而且守住教会的教会应该有的权柄。所以这句话意思说，如果你是照着使徒的教训，去年或今年我们谈了很多要不要使徒性的教会的恢复，其实十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啊，就谈到这方面，甚至我们教会转型成为一个叫做使徒性的教会，所以我们走了十几年，这事情是新的吗？现在是新的？不是，十年前就我们在做，哦，十年前那时候是新的？不是，两千年前教会就这样的做，原来这些人是照着使徒是照着神给他们的权柄能力，他权柄能力从哪里来？他们的权柄就从神的话语来，从这位复活主而来。他照着这个模式去建立教会，然后在这个教会的建立当中，还有一些需要被提醒的，需要被所谓的这个所谓 emphasize 的，就有时候我们这个疏忽了，所以先知要帮助我们，总是要把教会建在在主的身上，建在那个根基上面，就主耶稣基督自己啊。所以讲了这么多，有时候好像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时候，有时候你需要把它思想一下，因为这是我几十年都在思想怎么带教会，不是哪一个模式，不是哪一个，感谢赞美主，神用另外一种模式让这个教会起来，福音就这样传出，用另外一种模式，但总有一个是分不开的，叫做使徒跟先知，因为这些人是跟着耶稣的，因为这些人是知道神的话是重要的，不仅知道神的话是不可以缺少，甚至不可以改变，而且知道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一定会有权柄跟能力。这就我们这些年来，有时候我讲到，我都觉得我讲的是太复杂一点，有时候我觉得讲这么咬文嚼字太多了一点。但是要紧的是，我希望我讲的是准确，虽然我知道还有限，或许有些还是讲的不清楚，但起码我要努力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是一个有权柄有人教会，是因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或是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第二个条件这边所说是什么呢？就是他看过复活的主的，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边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一说不仅是跟过主，一直跟他钉十字架，而且也跟过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起码复活以后的40天，不见得每天，但是起码一次或者很多次遇见这位复活的主。这个 point 在哪里？复活，我们常说我们有复活大能，你要知道这个复活大能，为什么你要有复活大能？你一定要回到这个所谓的马太福音，主复活以后就对把他们召过来，就跟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给了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复活，主复活，你经验主的复活，初代的第一代的使徒经验主复活，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为什么他们要遇见复活的主？一方面我常讲说，从保罗的书信来讲，一方面证明主耶稣在生前所讲的这些应许必定会发生，我可以讲一大堆的应许，但我走了就走了，事情就过去，过久以后大家都忘记，但是如果我生前应许各位的，等到我真走了以后，我突然回来跟你们说，刚生前我所讲的，就 我还就过去跟你们讲的事情会实现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这样的说，你一定会说哦，因为这个死了又活过来人，既然还重新再提醒我们他所生前所应许的，你相信这个的所谓的对他们俩对于神的话的信心知道不会落空。主耶稣说我死你借着我的死叫我们的罪得赦免，这句话谁都会讲，你也会讲，我怎么知道是可信的？因为你从死里复活，所以真知道你生前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实现，因为你是讲这句话的神，主是知道他死里复活，他是神，他一定要坚持，他一定要保守住他所讲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这是一个很重要。但如果停在那里，就忘记了他，或者我们就疏忽了生复活以后，他为什么待在这边40天？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跟很多人显现，因为他一直做一件事情，就做差派的工作。就回到马太福音的，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给了我，我解释了好多遍。当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说，这时候他才得到权柄跟能力？他早就得到权柄能力，他本来就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权柄能力，他的权柄从顺服父神而来，他的能力是依靠圣灵而来。那为什么要讲出来天上地下权柄都给了？是对教会说的，对于这些跟从他说的。以至于当权柄给了耶稣的时候，一说权柄也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是差传的主，所以你接受我的差传就有权柄有能力，叫 apostle 了。怎么叫做使徒？就差派的意思。而且我是教会的头，你是身子，只要连在一起，只要连在一起，因为你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有权柄有能力。所以我们教会有权柄有能力，不是在于我们多么努力多么有才干，是在于主的同在。所以相对的，这位主的同在特别复活以后还显明他同在，是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是有权柄有能力，目的是要继续的完成神宣教的工作。今天这位复活主升天来到父神右边，如今我们每个人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主耶稣如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干什么？还是做一件事情啊，做差传的工作。所以这边有两个事情，你有权柄有能力是因为你跟从主，你能够做神的事情，不忘记做神，因为这位复活主与你同在，复活升天的主与你同在。如果这不是教会今天存在的一个的重点或是要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一定要有权柄能力，没有别的，因为是跟从主，听主的话，照主的话去做。另外一个，为什么教会今天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把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坐在父亲右边，如今借着我们这群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带出我们这群人，如今继续借着我们，把神在这个地上，把神的国在这个地上继续的推展出去，建立起来。所以教会不追求主，不认识主，这我对我来讲，这个教会是基本上大概用处不太多了。大家凑在一起还是蛮热闹的，或者在一起彼此激励一下、安慰一下啊，这个我们的道德行为各方这也没什么不好，总比做坏事好嘛。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有权柄有能力，阴间的权势都不能够胜过。那有这么多权柄能干什么？就是见证宣扬这位复活的主啊，见证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见证这个救恩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它传扬出去啊。所以初代的教会第一代的使徒是这样做，第一代被差派的，虽然叫做12个使徒，这被差，但是从 apostle 这个字，差派这个字，这样的一个的原则，今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使命，今天是临到我们每个人的。所以我们从某个角度，我们叫使徒性的教会，我们是一个，这个教会是一个把使徒的这个呼召活出来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渴慕 更多的认识神，跟从主。跟 Dennis 牧师讲的，要跟从他，紧紧跟从他，跟从他，不要走走看这边，走走看跟跟就跑到一边去，或跟跟的就往后退。跟到个程度，你就像主耶稣去了，你就有权柄有能力。那有权柄能力像主耶稣干什么？只做一件事情了。不是为自己的机械功德，然后一些的为自己的想要东西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是为这位主来做见证，来传扬把这主的完成神给我们这个所谓的宣教，这个叫 mission， 这个叫使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啊，这个是他需要留意。所以呢，第一章就开始奠定了教会的他的使命是什么。或许整个教会最少这两方面，但你可以讲更多一点，进到以弗所书保罗讲的更加详细。不过这时候已经定下两个教会很主要的原则。第一个，教会要从跟从主，精跟从主，学习主的话，然后经验主的话的权柄能力，好叫教会知道我们是有权柄能力。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这个权柄能力是因为完成宣教的使命，见证这位复活主，见证这位复活主因着宣教的缘故到哪里，这位复活主在那个地方建立他的国度，神的权柄能力就彰显出来，复活这个地就会改变，人就会改变。 OK， 这是一方面。这时候呢，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合乎这两个条件，应该有好些人。不过他们觉得后面有两个人是最合最适合，一个叫做约瑟，一个叫做马提亚。坦白说这两个人不是很清楚。那到底怎么去选这两个人呢？请大家留意的，众人就祷告说，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叫祷告。那到后面呢，大家读了蛮多的，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当中指出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就从那摇签。我想大家很留意的说，哎呀，这是他们抽签的。第一个我要告诉各位，在圣经里面这是最后一次讲摇签，你再找不到有摇签这个事情。抽签你再找不到，这是最后一次。第二个我要提醒各位的是说，在摇签以前整个的动机，整个的做法是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他们的重点，只是希望祷告以后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所以他们做一件事情叫摇签。第三个，这是神对犹太人的，所以你读到这个 prophet， 就是那个箴言的时候，讲到第六章33节，是讲到摇签，然后呢可以知道神的旨意。不是摇签是目的，或是知道神的旨意是目的，不是摇签是方法，最重要的方法，祷告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只是为了要确定祷告的领袖，这个领受或是寻求的领受是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既然讲到箴言了，第六章33节，是箴言第六章，我翻到哪去？OK， 我不知道一下，大概写错了，大家知道在哪里吗？是在箴言，
16章33节，16章33节。
OK， 我这个眼睛不行， OK， 我是写十六章怎么讲第六章我写箴言十六章怎么就跑到第六章去。 OK， 谁读一下？
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
OK， 纵然是抽那个铅，那个铅也是他们定义是耶和华来做决定，不是他们做决定。换句话说，他不是用一个人的方法来决定神的事情，整个的是以神为中心。但是呢，他们觉得这事情重要到一个程度，不是大家做一个讨论就好，不是大家做一个选择就好，最后祷告这么多，最后还是让神来做一个印证。所以旧约蛮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让神自己来做选择啊，这个让神啊，这不叫试探神，这只是说在神面前寻求一个清楚的一个答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事情是很重要。所以呢，回到这个地方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这里，当你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定要寻求神。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会带出来这个所谓的一些的这个用下的话叫做神会为你开路，为你开门，神会带出来一些的所谓的这个记号。 OK， 有时候你真不清楚，这个是操练，也不是每次一定就照这个方式。你祷告的程度，你有平安，你就留意，不要去随便去决定，因为你还是在等候当中，或是你还是希望能够弄得更清楚。你突然会发现神会看不看路，什么事情人会来找你，或许一个事情能跟你说说，你突然不知道怎么走，你知道往那个方向，但你不知道好像走不过去。特别做宣教，那个是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个国家你怎么知道用什么策略去做？你从你的本身的经验，你从你本身的学习啊，宣教是怎么做。但是现在这不要多哦，你去缅甸一个的乡村做看看，你知道去做的时候有100%把握吗？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个乡村，你读了很多的宣教，你读了很多去缅甸做宣教人，但是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个环境，你想去做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很陌生。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神啊，谢谢你要带领我，但是求你继续带领我，当我到了缅甸这个地方，到了那个环境，到那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所指定的那个差会叫我去的那个乡村，主啊，求你给我聪明，给我智慧，求你引领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你突然会发现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当我说突然，不一定要吓到你，一个突然，你就会发现很自然的去到那个地方，神会你有安排，神会安排一切的同工，跟你怕语言不行就有同工。最近有个我认识的一个牧师因为以前我们认识还蛮久，他还没做牧师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他去到缅甸一个叫做这个所谓的少数民族，他真的对少数民族讲很难，因为第一个少数民族他话听不懂，第二个他能够跑到少数民族的村里面都不行，因为都在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少数民族的这些村落不是我们这些人跑进去，连跑都跑不进去。他怎么做？是少数民族一些的领袖就出来，那还是讲不通话了，所以他认识一个牧师，这个人牧师是少数民族，这个牧师的爸爸以前是牧师，所以以前现在也是牧师，是一个很好牧师，然后呢，他会懂得英文又懂得，他以前也不认得他，就是因为他参加这个机构以后就好像就认得，然后这位牧师成为他很大的帮助。现在他的服侍，如果没有这位牧师帮助，他很难服侍，语言都不通啊，也不能够进去啊，所以这时候他的服侍就变得很有果效。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当我说要这个事工管住我们整个教会有限的者，神就把不同的同工带到我们的当中，有好几位同工是把他在职场工作放下跑来教会，没有这几位，我想这几年整个教会要这样的整合，对我来讲还是相关。我有这个观念，第一个我没有时间，第二个没有像他们这么专业可以整合成这个程度。我要说出来， 讲媒体好了，我会对媒体有一点观念，我觉得，但是当我们重新整合整个媒体的时候，一个人进来，有些转型的，有些进来，有些带着新的这个理念进来，有些甚至他本身不是很强的经历，不过他这个很有福分，就是学啊，学就带进来。现在我们不仅是讲媒体，有没有听过这个？像我们是讲新媒体，有没有听过这个？现在讲就不是电影了，现在讲就是叫微电影。这些东西我懂吗？我有观念，但我真的做不来。坦白说，就是我会做也做，没有时间去做。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你会像有一些的印证出来。你的祷告，我的祷告什么？我讲到这个，主啊，这是你给我的托付，求你把这样有同样托付人，有这样的负担的人，主啊，求你把我带到这个团队的里面。这是我常祷告，求神你们。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求神你帮我开路，为我开路，让我知道下一步走什么。我还是不要说讲这么远，下一步是什么？昨天有一对这个夫妇是我们教会不在母堂在福音中心因为他牧者跟我讲一些他们两个人的服事对于这个宣教的负担，他特别看到我们的这个宣教的短片，特别讲到缅甸的时候，他们很有负担。后来昨天我们谈蛮多，本来我一人大概谈个半个钟头这么完了，没想我们谈了一个半钟头。我正我讲到教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不是我要跟他们谈，谈谈我就感觉到原来我有一些的事工好像那块也慢慢可以补上去。我现在最后讲一个事，就跟你们讲，最后我大概什么都有，只有一样没有，就没有人。在缅甸，如果我们真要带出一个学校来，但是不是所谓的那种的学术性的学校，因为我们所帮助这些的孩子不是走这条路，不是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他们是在生活上这样走上去，他们要懂得这个基本上语文，他们要懂得，不要说有些孩子连字都不太容易，他们能够，这些孩子如果能够懂得缅甸的话，他们生活水准就高一点，懂得中文生活水准又高一点，然后懂得一个所谓英文的话是生活水准高一点，如果他们还懂得这个电脑，大家在那边起码他们生活应该就提升很多。我说要这样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在听完他们两个也蛮夫妇也蛮兴奋，我要的资源的话是人，要起码要跟告诉我说有些早退休也有负担，他把工作放就过去，我需要一个校长，需要一个教务长，我需要一个总务长，那去到那边我可以把那边的当地的基督徒凑在一起，因为我们需要当地人来发展这个，但是我们需要去主导去安排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说牧师，现在我们还走不开，因为他们还有事业，不过他们感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说这我们会支持，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会支持。所以你可以看看一块块就进来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个计划弄得更清楚一点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就是安排一下，就像我们这个宣教授怎么让弟兄姊妹去，不只是发单张啊、探访啊、布道啊，这都重要，但是不见得只是做这件事情，你还做另外一件，用你的专业来做宣教的工作。你在那边真的，你想看，你可以短宣去一个礼拜，然后天天传福音，从早上到晚上，这是一种做法，很好。你可以在那边待一个月、三个月，天天跟这些孩子在一起，你可以把这孩子带到神面前，这是另外一种做法，我也认为非常好。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就是如果有人知道怎么 run 一个这个 organization， 这是校长该做的工作，教务长应该知道按照这孩子需要怎么帮他们安排这个。然后完了以后，那当时这个学校你总是还需要出一些业务上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只要校长跟这个教务长就可以，或者他们两个分工。但是我觉得run一个学校最少要算这三块的，就这个工作有三块，但几个人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跟他们谈完以后，他们很兴奋的，后来跟他们谈这个一线这个基层，我要发展这个事业体怎么做这个基层工作怎么起来，他们也很兴奋的。那我说你们先祷告，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把现在教会做的放在你们面前，然后你回过头来祷告跟我说哪一样事情是有负担， 如果是这样，你就成为我的 partner， 我们自己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怎么做，把它做起来。现在我不要说你支持我，然后就说欧牧师你看你怎么做怎么，不，我说你需要对这个事情有负担，有负担以后我们再坐下来谈，如果要做起来的话怎么把它做起来。那我感谢主，其实这一年我只用刚刚三分钟，然后这些年来做接主牧师，在发展这个宣教的时候，这个所谓宣教职场就是这样做，还有很多的事工也是这样，福音中心也是这样做，继承也是这样做。你说欧牧师你一早就知道要怎么做吗？不见得，寻求寻求，我就知道有个轮廓，有个目标，有个方向，然后底下你怎么把它做起来，哦，那个需要神自己来带领。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边的话重点不是在于这个抽签，重点是在于祷告，重点也不在于祷告跟抽签，重点说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处理，让神来带领。今天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我有时候看这些同工太强势，他听不懂别人的话，人家跟他讲他就不听，他真的很努力，坦白说我也承认他有才干，但是强势的中间很可能你的强势不见得是走在神的心里面。有两个东西，如果你做的团队一天换人，这是很大的困难对我来讲。另外你做团队人一个个走开，来的时候很兴奋，因为你很清楚你要干什么，但是清楚到程度可能跟这个来人的负担越来越不一样，他就走开。所以呢，在一个团队啊，其实公司也这样乱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讲一个叫做 HR 嘛，这个 human resource， 你去一个公司问问，有机会去应征的时候，他很多，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碰到 HR 这个人，公司人的那个流动率大不大？如果这个公司流动很大的话，坦白说这不仅是你最适合的待在那边公司。团队啊，我很喜欢我们的执会主席，这个国生弟兄说，牧师你就知道我多么爱这个教会，从第一天进到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觉得他在这个没有碰到困难吗？没有碰到挫折吗？没有碰到一些不跟他看法一样的事情吗？甚至有人觉得他蛮强势的，他真的很用心，我真的很少看到几个。但是他说我留在这里，你就知道欧牧师，你就知道我多么爱这个教会。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神整个的，我们讲来讲去不是神吗？都是讲跟耶稣有关吗？这不是一个抽象，不是喊个口号，你跟我讲一些东西，我跟你谈一些，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是否是爱主的教会，是弟兄姊妹是否爱主，你这个欧牧师是否是爱主，你谈谈你就知道了。我也看看你跟我谈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为了爱你自己呢，还是爱主？爱你自己很热心哦，还是做很多事？爱主也是很热心，但是发现很多人跟着你一起爱主起来，就成为一个很好团队。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为什么有时候我一些的同工导牧程度说现在不能够再转换，不能再讲了白一点，不能够再给他更多的责任，因为他的声量就到这里，因为开始他强势到程度，有些人就会走开。我讲这个好像跟刚刚我们答案经文没什么关系，一个人你信靠主是让主来主导之后，你不会用人现在讲的话叫做强势，你会有信心，你会有忍耐，你会有毅力，可以这样说好，你会坚持做现在，但是你不会用强势，好像成为这个把人框在你的框框里面。你要不要忘记这是使徒，使徒有个基本的条件，他是一个跟从主人，基本上他是一个向主的人。第二个，他以完成主的使命为他人生的使命，不是完成他的目标，是他人生的使命。刚刚讲这后面这个有点抽象一点，或者有点复杂的，坦白说有人说牧师这有点点深了一点，我认为这是我的结论。你做一个服侍主人，特别神给你一些机会，你是使徒哦，你是领袖哦，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为领袖，你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吗？最后你领受的使命是神的使命还是你的使命？这给我们带出服侍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的结果。教会这，你看看教会2000年出问题不出在这两样吗？ 慢慢人不是我把你们带到跟从主，慢慢慢带跟从我。我有魅力，我有才干，我怎么哦喊了半天，然后慢慢跟从我以后，就完成我的使命，我要的东西，不是完成神交托我的使命。教会两千年来出的问题，不就在这里吗？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真是常为各位祷告，为教会祷告。神要兴起一般他可以差派的使徒，因为看了太多被差派但却不成为神的使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也为这个教会，为自己来祷告的时候，也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不仅是我们教会，众教会。如果使徒开始第一批的就不对，后面怎么会对呢？如果我们这做领袖的不对，跟人怎么会对呢？所以你看到团体跟团体，基督教机构可以批评来批评去，哎呀，那个牧师啊，你们不给那边太多资源呢、啊？我们都不给我们，真要比较这个吗？到底我们服事干呢，是靠神呢、啊，还是靠我们？昨天也提到，因为他们这两位是有个基金的，我说我不要，我不是一开口就不是一，我没有意念要跟你们的基金，我只要跟你们谈谈到我们做什么，你有负担才支持，没有负担不用。甚至我举个例子，有个基金会问到一个同工跟我说，我们欧牧师做主任牧师都没有向我们基金会要。我说第一个回去跟他讲，感谢主，这个基金会被神用了这么久，成为很多教会的祝福，也成为灵粮堂祝福。但是我认为还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教会，他们资源很不足的，我宁愿你们去支持他们，因为目前我们还可以用，神还恩待我们。一定还跟人家抢资源吗？我只用这来讲，我跟你今天讲有什么关系？当我想到去找资源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大概神不会帮助我这个事情。或许祷告就问得更清楚，可能我更不是找到神的旨意，我才去担心啊。这要紧的是在这里啊，到底你要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你最后你要带出结果是什么？我想是很重要。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后面这个我是讲的太多了一点，我们看个同声呢，为自己，为教会，领袖，不能在教会，在职场，求主来让我们有好的见证。我们看个同声来祷告，哦，主啊，我来仰望等候你，求你恩待我们，哦，把我们带到你心的当中，主，我真的要仰望你，愿主你帮助我，哦，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们，让你的百姓，那儿女，都是知道教会是在你的手中。哦，这整个教会的目的不只是一个大教会奉，是能够把你的国度彰显出来，主啊，想求你把国度人才放在我们当中，把国度的领袖放在我们的当中，把国度的那个心态那个心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主，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在我们教会中兴起国度的人才来，生命是像你的生命，那个心智是为神的心智，不是为自己为人的心智，好像我们一生所摆上的只有个目的，就看见你的国被推展，国度的主，国度的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你自己被高举被荣耀。主啊，恩待我们，在这恭敬我们自己，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再求你，求你庄稼已经锁，我们不仅差遣，求你差派供受你的庄稼。今天我们特别在求你，不仅收你的庄稼，求你在你的这个国度的里面兴起更多国度的人才来，生命、理念、经历、权柄、能力，丰富富的领导他们，领导我们每个人身上，好叫我们一生所做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